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然后最近我一回台湾，我就买了一些东西，买了一大堆的延长线
啊，
因为你知道我们公司之前都是用 Unipapa 以前的延长线，就是我觉得 Unipapa 的延长线很厉害的事情是，它那个延长线那个柱啊，跟那个线它是可以去弯那个角度的，
我说转来转去啊，
对，就那个有序延长线那个。它真的变得整齐很多，所以就我自己的房间啊，我也买了三条吧，然后我记得公司那边我也买了八条。但有一个问题，第一代它只有插头跟插座，就它没有那种 USB 的那种插槽。
哦，你说快充那个啊？
对，没有，应该说你像这样子，你要插手机，你就除了线以外，你还要再插那个头，很麻烦嘛。
不会啊，有头比较快、啊。
对，没有比较快吧？
有，
真的吗？
你用 GAN 的就会比较快啊。
哦。他们现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就是第二代，
就有 GAN 的那个、啊。
对，他们第二代就是那个是65瓦，然后他们是快充，然后你又不用插那个头，你可以直接插 USB。
因为你插，你只要超过某一定程数的瓦数，就一定要放氮化镓、啊。
对对对对。
对啊，所以你如果是用以前的话，就要用另外一个充电头比较。
对，
你知道现在有100瓦的吗？
哦，
有120瓦的，但台湾不好买。
嗯，而且。iPhone 能不能够用到那么大？好像还不太
是可以用啦，它会把你自动降规而已、
啊。对
啊，
对啊，
對
啊就
iPhone 你可以插很多个、啊。
哦，嗯，
对，就是你那个100瓦的可以插很多个。
分掉以后，它还是快的这样子。
像国外有些品牌什么 Anker 啊，哇、哦，那个很猛。
哦，我有用 Anker， 我有用 Anker，
那个有120瓦，我觉得很棒。100瓦、120瓦，忘记了，反正我觉得很棒，
我
插起来很爽。
我这次出国好像带的就是 Anker，
因为它台湾不好买。
对对 对, 對，
它的台湾是旧款的。
对。
美国是有新的、
啊、反正我这次就是
日本也有了，
换了全新的延长线，我非常的期待到货了，好不好？
哦、我正在下单全新的和牛，
欸、和牛我也有吃，这是我
最近的和牛。
我这次去那个浅草吃那个金半别馆的和牛寿喜烧，哇，这是我这次觉得最棒的一餐
哦，
超爽！
这个我看过人家介绍，不错哦，
超爽，真的超爽，哦、大力推荐，
舒服、哦。看起来是股票赚钱了
没有没有，这个涨股票我们再聊一下今天的主题吧。
嗯，
就上礼拜啊有宣布这个 Apple Car 要终止苹果嘛，这周就换成 Apple Watch 啊，
终止开发 Apple、哦、
本来好像是先说、欸、他们可能要终止开发，或者是说 LG 那边可能会有一些影响 LG Display， 那现在看起来啊，就他们 Micro LED 的这个晶片的供应商，这个叫做 Amos Osram 这间公司啊，应该是目前、啊、唯一在提供 Micro LED 版本的 Apple Watch 的晶片供应商。那他现在宣布说、欸、我也很意外啊，这个资深公司 Micro LED 策略的项目要取消了、嗯、我们要重新来评估我们的 Micro LED 政策，然后他们预计、啊、要去出售他们马来西亚的工厩，而且还会去提列6亿到9亿欧元，哇，这个是2300亿台币、哦、的资产减损。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你看2300亿的资产减损，其实对于这个产业来说应该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应该是一个冲击啦，对啊，但这个就大家臆测啦，对，大家臆测就是对是苹果，对啊，因为很少人这么大啦，但他没有讲是谁嘛，对啊，所以简单的说就大家对 Micro LED 的采用又会担心起来啦，我这样说好了，
对，其实很担心，因为应该说我们过去啊，如果我们认为面板它是一个技术的演进好了，就你下一代一定比上一代好，那过去可能觉得这样子嘛，就是 OLED 到 Mini LED 再到 Micro LED、嗯、但是在 Mini LED 出来之后一阵子以后，大家说哎、欸、没有哎、欸、其实升级版的 OLED 好像也不差，
就其实相关的 OLED 的这个渗透率在提高、啊、
对，因为技术都进步了，
对，没错，
对，所以好像哎、欸、Mini LED 后来也没有市占率大家想的就是哎、欸、我全部取代 OLED， 还是有一部分持续使用 OLED，那大家都认为说啊，反正 Micro LED 会是我们的下一步，大家都会跳到那边去，
大家期待的终极的这个目前啊，目前期待的终极面板，
对，结果现在看起来又往后推了，对不对？
对，不过我觉得这是成本上或技术上的演进，这就是很正常的啦，
嗯 嗯
对啊，哪那么容易，对吧？哎、欸，那真的很难呢、欸、你要想想看，一个小小的里面放那么多颗 LED， RGB 三个颜色都要放、欸、对啊，你仔细想就觉得嗯，连光放下去都很难，
而且如果里面一小颗 LED 出了问题，那个要单纯去改那个也是非常困难的，
对啊，你光要移那么多东西过去，对啊，对，这个就是那个什么在做的，就是那个创新版有一家公司有在做，
嗯，
对啊，耐创啊，耐创在做巨量移转嘛，对啊，对，巨量移转你觉得还可以把它修复嘛，
对，
就是你锁定它的那个哪一颗坏掉啊之类的，就类似这种问题啦，但听起来就知道就是这个成本就很高嘛，
而且非常的惊喜，
对，这个困难啦，对啊，你等于是拿一个镊子在那边夹啦，夹了老半天。哎，现在跟你讲说，你一次要用个就一千颗、一万颗移过去嘛，所以这个难度就很高啊。
嗯，
对啊，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只是其中一个事件啊。如果 MicroLED 就是这种技术走向，本来就 always 都是这样子，就是蛮长不如预期的。
可是像现在，因为你看、哦、如果苹果这个晶片啊，它只向这个 Amos Osram 购买，代表可能他们的技术可能还不错嘛。那现在他们要去出售他们的工厂，这是不是代表说他们可能对这边的投入要减少？
当然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什么东西啊，但简单的说就是他本来有一个量很大的东西他就不会用了嘛。
嗯，
对啊，我自己是会觉得如果只是手表、理论上应该不会这么大。
我也觉得，
因为手表的面积很
小、啊、这么
小
一个
啊，对啊，
而且 Apple Watch 又不是到非常大的一个规模、
欸、他说支撑的说不定是、欸、对那个面积更大的东西啦，
iPad 这样
车子不是取消了吗？
哦，车子有想要导入 MicroLED？
有啊，一定车子用 LED 会比较好啊，因为那个耐受这个气温啊什么的其实比较强大、哦、LED 相比一般的那种所谓的比如说 OLED 啊或者是面板
哦，
面板其实 OK 啦，应该会比 OLED 好。对对对，目前啊大家的看法是这样子。对，也有可能是车，因为车子面积真的比较大，大很多。
对对对，
对啊，所以这个
车子每个都至少就是一个平板，至少还有
超过一个平板。
对，我说就小的嘛，小的也
是大平板。如果你要看 Tesla 的话，那如果你以后那个
Tesla 超爆大，开什么
仪表板那些也都是啊。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那个面积大很多啦。
对对对
对，对啊，所以反正这个大家随便猜一猜啦。因为他们有讲细节嘛，就是大家自己臆测啦、
我们有看到其他的消息可能在同样关注在 MicroLED 这边然后有讲什么东西的吗？
目前看起来比较少相关的在讲啦，但我觉得台湾人是的台厂是期待这个东西的啦，所以这个一定对他们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这个预期啊会影响不小、对啊，因为这个其实因为 OLED 我们没有嘛，
对
对，我们就直接打这个 MicroLED。
台湾的相关公司在 MicroLED 这边算是布局很久很久了，
因为 OLED 我们一定打不赢玩不赢对岸啦，对啊对啊，中国这个 OLED 厂其实已经开始就是他们的这个技术都已经很纯熟，现在更是要渗透到中阶市场，就是中型的面板中尺寸的，反正跳代就是这样子啦，你跳人家一个东西然后没压中也是常有的事咯。
对对
对，我们投资人唯一的好处就是也可以比较投、我们可以看清楚一点的时候再看，这样对，这是投资的好处。
好，那 MicroLED 我们可能之后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台湾相关的公司，他们如果有讲相关的东西的话，我们再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 MicroLED 的现状大概是什么样子。因为目前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也算是蛮突然的，
对
对，然后就突然有这些消息出来，所以可能还是去看一下说那台湾这边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说不定他们就认为哦，就只是苹果宣布导入，可是整个技术的进程还是在持续的，其实也都还是有持续的在良率的改善啊，或者是技术的优化。
对，所以我觉得以一个技术的角度来说，这个东西的发展这只是
反正本来就
一件事情就对了，
本来就还没到成熟嘛。
对
对
对，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啦。
对 对,
对, 对啊，那可能会一两年后大家就期待下一个这个就是采用的时机点吧。
嗯，没错没错，这样就只是说大家原先预期采用的这个 Apple Watch 看起来可能先延后了。
对
对，下一个会是什么？
不确定啊，对啊，不确定啊。本来是期待啦，所有的东西都会用，因为它可以做透明面板，尤其是车子啦。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因为大家如果有去 Touch 台湾去年的，它就有展很多透明面板啊。
对对 对, 对，
直接坐在仪表板装什么 HUD， 直接就显示在你的挡风玻璃上啊。
对，而且还有很多那种手机也是会变得就是跟玻璃砖一样，
它至少你那个正面是透明的啦，那个看起来就很 fancy。所以我们还是期待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啦。
嗯，
对，我觉得会啦，会有一些特殊的应用，那只是说 at what price。 对，
哇，应该说现在其实也是有 MicroLED 产品啊，只是它不是一个，
只是你不会买而已、啊、有点贵而已、啊、
就是非常非常贵、
啊、Sony 有弄一个电视十几，要不要五六十寸，还一百多寸呢，那造价可是很狂的、啊、
对 对,
对,
对
啊，
所以就只是一个非量产的东西，不是你
暂时还不是啦，暂时还不是。对、
好，那另外一个、是上礼拜 Entropy 发布了他们新的 LLM 模型 Cloud 3。其实 Cloud 我们之前已经聊过蛮多次了，那他也消极了一阵子。
那没有，他只是没有出新的而已啊。
因为后来 Google 开始发表 Gemini 以后，全部在讨论 Gemini， 就是 Cloud 曾经、也是说，你不用 OpenAI 你就去用 Cloud， 但是在 Gemini 出来以后，大家比较的都是 Gemini 跟这个 GPT 哦，就 Cloud 已经有点没有人在理他了。它的上一次出来的时候就是呢 Cloud 2支援 100K token。 对，
嗯，
那 他们最近出了这个 Cloud 3， 哇，这个 Cloud 3又比 Cloud 2更强了。那最主要的啊，就是它能够去做那个影像的识别，
它多模态啦，然后它的 token 数又更多了，
没错，
对，这个就真的厉害了。我觉得如果到大概200,000字的话，欸，真的蛮多的，因为其实已经可以写小作文了。
现在看起来非常长 token 已经基本上快要成为一个标配了。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在讲这个东西，有没有1-2千个、2-3千个、3-4千个？
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 GPT 3的时候，2000个 token， 然后 GPT 是4000，我们说好棒。哎，现在人家都是10万、20万起跳的。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原本大家觉得不会取代，就啊，你只有2000个 token， 所以有一些事情做不到嘛。譬如说写作，譬如说你写一篇比较长的文章，2000个 token， 因为你输入加输出是加在一起的嘛。哎，现在人家可以给你10几20万个，哇靠，这糟糕了，以后100万个、200万个都是有可能的。
我直接讲一个在这边非常带来的直接的改善好了。因为大家知道以前啊 AI 就是摘要怎么摘要的吗？因为以前你一次能够丢的那个字数很少嘛，所以一篇文章他们其实是
分段啊，
一段一段丢。你看说你第一段拿去摘要，再把第二段摘要，再把第三段摘要，再把每一段的摘要拿去摘要。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哦，因为每一段中间其实它是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的，当你把这些段落拿去做第一次摘要以后，它的那个上下文的连接就消失了。所以其实你 AI 再拿摘要去做摘要的时候，就你的上下文的那个逻辑脉络它会有点遗失掉，所以它这样子摘要出来的东西有可能啊方向会不太对。但是现在如果 token 数变长了，你不用分段丢了，你可以一次整篇文章丢进去，那光是这件事情摘要的品质就会大幅的上升。
没错，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关于这个 Cloud 的迷因啊，这真的是迷因，因为大家会去测试它嘛，
对，
问他一些奇怪的问题啊，
我做，
对啊，然后 Cloud 知道说，哎，你是在测试我吗？你是在开玩笑吗？那在某一篇技术文件上中间放了一个食谱，然后被他识破了。那这其实就蛮有趣的，然后还甚至也有一些人提到的说，哦，他这个翻译一些奇怪的语言，
哦，
我们说奇怪就是他非主流，然后你可能没有听过，
就是我看到那个是一个少数语言嘛，
对，
对，
少数语言，
对
对对，他说他翻少数语言非常的强，
对
对，那这个就真的蛮出乎意料的。
他其实应该是说他放了少样本的这个翻译对照文字，然后就 fine tune 以后再请他去翻译，就是不在他这个
就他
少量文字样本，
就有点像是他推那个东西，
对
对
对，就等于说，哎，我让你看了，然后说这十万句的翻译，然后
你告诉我这个他的语态啊，他是怎么讲话的，
然后我再问一个不在那十万字里面的句子叫你翻译，哎，结果他翻出来的非常的正确。
对，所以这就表示他的学习能力很强。
哦，这个推理能力应该非常强。
对啊，就是推理能力很强啦，那这个就可怕了。对，
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强，就是他中文的文字识别能力很强。
因为我们会讨论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就是说这些语言模型拿翻中文的其实很少啊，用中文去 train 的资料一定比较少。
对，
对啊，所以他们就其实比较笨在中文啊。
像我朋友他是去比较说，因为 GPT-4 有一个 Vision 的 API， 就是你 GPT-4 它也是多模态，你也可以去给他一个照片，问他上面字是什么。如果你用中文那个正确率超低，
对，
可是 Cloud 3很高，
所以这些很好玩啦，哦，这个其实哦，会不会分成每个语系有不一样的模型，或者是说大家两个都要弄，对不对，哦，对啊，我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啦，嗯，对，那当然它有个技术文件，它宣称它的所有的这个指标都是吊打 GPT。
哎，这个其实有点 tricky， 你知道为什么？它出来的这个报告里面它说，哎，我各种指标我赢 GPT-4， 对不对，可是他的 GPT-4 是初代的 GPT-4，
但没关系啊，我们有赢就好了。
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很震惊。想一想 GPT-4 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应该出来有半年了吗？
嗯，
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半年。可是你就想哦，就大家都说，哎，你等下，啊，你不拿最新版的 GPT-4 比，你去比初代的 GPT-4 什么意思？但是 GPT-4 出来绝对不超过一年嘛，对，
是
代表说现在这个语言模型它的最强最强就是 OpenAI， 他们领先其实也领先别人就是不到一年的程度。
那是因为刚好他们也是 OpenAI 出来的吧？
啊，他们已经分家有一点点久了嘛，对不对？
至少那个东西都差不多，也不能说差不多，就有些 know how 在啦。那 我觉得就如果 OpenAI 成品送了出来，大家会觉得说，嗯，我好像被他屌打了不知道几条街，对啊，但 LLM 倒看起来还好，就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还不错的点，应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还不错的点就是它很难很难变成一个独占技术。
没有，我觉得短期还是啦，对啊，
真的吗？
这3-5年后可能就不会是了，
嗯嗯，
因为极短期来说，你大家还是要花钱嘛，
对
对啊，就看大家投多少钱， 看到半导体会涨到什么、哦、啊？不是，但我说实在，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你们这些东西，你们要 training，
嗯，
甚至那个什么 OpenAI 下一个模型不是什么 Q 吗？有下一个模型啊
？OpenAI 的吗？
对啊，它的 training 的这个 parameter，
嗯，
哇，超多的，多到一个炸裂。
就是 Q star
啊，我不是不知道念 Q 星还是念 Q star？Q
star，Q star。
对啊，但反正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啦，这个暴力美学持续的存在，对，树、大变质美，管它的，全部灌进去，就是看起来会比较 make sense 啊，做出来的那个模型会比较强大、嗯。我自己觉得啊，这也是市场为什么很专注在半导体算力的这个东西啊。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 Google 的一个就技术大大 drifting。
对
对，他其实有提过一个说，
算力就是 AI 的这个成长的关键。
没有，他有提过一个，他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去堆硬体，可是最后一定会有更聪明的软体上的解法，来让我们对硬体的需求不会到这么的庞大。对，或者是我们之前我们在访谈那个李鸿毅教授的时候，
是
对教授有提到嘛？他说其实现在 AI 阅读的东西已经比我们人类多非常非常多了，可是他要读我们人类就是。可能好几十辈子都读不完的资讯，它才能够变得跟我们能力差不多，显然代表它在训练学习的这个效率并不是很好。对，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也是那个啊，那个什么 Meta 那个人在讲那个东西嘛。
对，他就说我们一定有办法，就是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算力，或者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资料，就能够训到还不错程度。
人家说举一反三的能力太差了，
太差了，太差了。这个，
他现在举一可能反 0.5
对。但是 Sam Altman 就说。我也了解你们说这些，不过短期内还砸算力就对了。
对啊，我觉得砸算力就对了啦。
短期内我们还是砸算力。
不过说实在，这全部的讨论就是砸算力就对了这件事情，就是现在市场为什么会一直关注这些公司的原因。
没错，没错。
对啊，所以因为其实大家很正确的认知，然后砸算力
正确吗？
正确
吧，
正确啊。你的 show run， 你有种不要买啊。真的，现在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听说你不买啊。好啊，
有啊有啊，现在不是很多人在收购 H100 吗？
对啊，对，最近突然有了，对，那是因为有新架构。
这个我可以聊一下 ，Dale 不是上礼拜开发说吗？
嗯，
他就有说那个，他说去年啊，基本上就是 H100 的表演秀。我这样讲的很诚实啊，而去年基本上就是 H100 展，那他们就要提供各种不同，就是 H100 的这个 server 这样子，
各种新奇的 H100 的装饰。
对，专门就有。做出各种不同的变体啊，对，然后还有提到说他们对于下一代 NVIDIA 这个 GPU 也很兴奋，因为现在在讲说这个 B200 啊，它好像每一个 GPU 要使用1000瓦，然后这比 H100 的700瓦还来得高
啊。这个是新的设计啦，但反正就 anyway 它是一个 CPU 配两个 GPU 嘛，
嗯，
就它一个设计看一整个机柜里面可能有36个或72个的、
嗯、
这样的组合、嗯、那所以就很热，那很热的话呢你就需要更多的这个散热，所以大家都在提这个水冷嘛。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液冷是近代特殊议题的，水冷就是里面透过水的一些交换去把这个热散掉，对啊，那这样的价格其实会变多啦，那这个 car content 变多嘛，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兴奋，就说哇好棒啊。那只是说这个东西啦就是新架构，那每一次新架构就会有新的 player 嘛，那旧的 player 如果知道这款它的价格 content 就会大幅提高嘛，
嗯嗯，
我想大家这个看股价就知道了。对啊，就是这些公司是因为受到这个 dollar content 的提升，所以他们的这个股价当然大家就会预期它很好嘛，
嗯，
对啊，但只是说这个目前大家就是在殷勤期盼我们这个世界股票的希望 NVIDIA 到底什么时候出、
不是他们刚讲完法说
宇宙的希望，
他们还要再
讲完就看等他什么时候出啊，就他出 GTC 啊 GTC 大会啊，
他们要不要就是以后就每个月办一个活动，
不用了啦，不用了，就告诉我买什么就好。好，没有，对啊，大家其实还是殷勤期盼这个东西啦，但其实这个推论是说大家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就是你有 AI 要有更多的需求嘛，对啊、
嗯、
那我们以前是提到说哎，我们的需求到底是看谁，对不对？有一个是看终端的，终端的有没有人用嘛，这是 inference， 这个价格其实是低的。
对
啊，那如果是 training， 那大家在 training 这个竞赛要不要玩，现在看起来大家还在玩，所以就是那个 Google 讲哎，对，算力很棒，算力我们最需要，对、嗯、那这是因为大家还要继续玩这个，那如果大家不玩这个了，那这个算力的游戏就结束了，就这一波的这个就算是什么，你要说半导体这个大家很兴奋啊什么的，这些厂商可能就哎就不行了，那可能就会往后延伸到 我真的用 AI 卖给你，然后赚了很多钱，那 CSP 一定是赚得到了，那你就说在终端的这些软体服务商，或者说帮你打造一个你的 AI 模型的这些人，那他们可能会是下一段赚到钱的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实在是很有趣啊。
赶快啦，我们要约的那个赶快来一下，对
啊，他就在瞧时间啊，
赶快来一下。
我们可以约，我们有约两个啦，看那个希望的人有没有，希望村的人要来。
欸，这好像不能讲，他们公关好像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公司。
没有，我们谁知道谁哪里是希望村？欸，好险！哎，怎么样？
做希望不做一个吗？
那你讲的，啊，我的希望只有账户里面有钱而已。
好啦，那我最后可以提一下，这个上礼拜其实有蛮多公司法说都有提到目前这个 AI 在整个生产力上面的导入，不管像 C3AI 其实就有讲，他有说 DLA Piper 就是这个欧华律师事务所，他们其实现在，就大量的使用 C3AI 他们提供的 AI 服务来去做并购相关的滴滴。哇，这个其实
我觉得很棒，
听起来难度就很高。
欸，其实不会很高啦。
哦，滴滴很容易吗？
没有，他的意思是说他可能是法律，因为滴滴有很多种，有法律滴滴、财务滴滴，然后业务滴滴嘛。他可能就是法律滴滴，因为他是律师事务所，那就是阅读法律文件嘛。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律师事务所，他就说他们可能是帮很多承销 IPO 的东西，他们现在也是使用 AI 来去做 IPO 文件的初稿。
我相信这个就又让人蛮多这个，这应该不是律师写啦，我说实在这应该是实习生之类的，或者是这个，就是他们的助手，又减少了一些工作。但这个你看，这个 domain 文化很重要啦。
对，
对对，你如果没有 domain 文化，你没有办法弄这个东西啦。而且法规会一直变哦，这是最有趣的，所以你的这个东西也是要一直不断的调就对了。
对，
对，那我的调不是 fine tune， 我们先讲不一定是 fine tune， 对，那它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prompt 调也是一种啊，最基础的 prompt。
对对对对，那可能它基础的那个里面的一些要咨询的资料那些也要调整啦。
对
对啊，那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趣，是说蛮多人已经提到，就是有一些这个数据啦，就是告诉你，就是说，哎，其实 AI 真的减少蛮多人的工作，
像 Klarna 嘛，
对啊 ，Klarna 就讲了，其实就提到，哎，全职客服已经被他搞掉三分之二了。
对，他说现在就 AI 的客服哦，占全部客服的三分之二，就是那个聊天的讯息占三分之二。
对啊，我其实不会很惊讶，但我惊讶的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Chatbot 这种东西之前一堆人在做，
对。
以前没有人做起来啊，我讲直白一点就没有人做起来，
对对 对，
对啊，终于有人做起来，可是 AI 做的。但这些人不代表他失败了，因为他有前面的那些东西，他去串后面的，
对，
他整合的好，还是这次就复活了。对对啊，所以 这其实很有趣哦，在这种科技的创业啊，你真的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成功。
这个我也真蛮好奇，因为其实在这次的 GAI 起来以后，第一个或者是我觉得最大最大大家想要做的产品其实就是 Chatbot， 然后我用了几个就觉得怪怪的啦。可是像 Klarna 他说他们已经是占他们客户服务聊天三分之二，我会真的很好奇说，欸，那品质怎么样，我可能找一个网站去玩玩看。
对啊，那或是一些就是我听过的啦，有蛮多是那种比如说诈骗的啦。
哦，
对，这真的在台湾也有。我说诈骗是说你他那个 AI 就可以看你那个诈骗到底是不是是真是假嘛，对不对？那这个我说当然未来也有 AI 去骗他啦，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有很多过去觉得不会产生的一些需求，哎，
没错，
跑出来，然后或者说过去是一个人真的在那边接你打电话，然后各种忙线中，现在没有，他现在就直接用 AI 跟你讲，好像是真人跟你讲一样的那种感觉啦。那过去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什么，譬如说你的对话里面贴一些标签嘛，
对，
把你分类为哪一种东西嘛，那未来 AI 可能大概看一下你的东西就知道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了啦，然后就推荐给你商品嘛，对，类似这样的概念啦。但不管怎么样啊，现在看起来这个取代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这个 domain 文化不够强的就真的是有危机啊，我们今天这样说啦，对啊，因为还是有蛮多这种分享的说，哎，下降最多的这个三个类别，一个是写作翻译跟客户服务嘛，你看刚才前面就有客户服务啊，
对对
对，
对
啊，那写作
翻译我觉得就不用讲了，这个
翻译不用说，翻译现在一定很惨啊，写作这个刚才也跟20万字的这个
对，
对，你会更惨啊，对，只是说这个惨的程度就是说他一定没有办法弄一个很 unique 的东西，
对
对啊，但你只要 unique 的想法，它绝对是帮你减少很多的 loading， 对啊，但如果你没有，那你就会，欸，对，你不会有 loading， 你会没事做，啊，对，
戒慎恐惧，像我现在就要戒慎恐惧的赶快去跑下一个行程。我自己就先到这边啦，喜欢听众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5星好评，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